本集节目由 InReach 赞助播出。InReach 云柔护湿鞋是扑你爱不释手的鞋款，鞋底支撑力强，宽楦头设计让足部有活动空间，不只穿起来舒适度高，更重要的是它的小白鞋外形耐看好搭配，日常生活外出也能穿。这是一双不只能够在医院穿的护湿鞋。扑你这次也有和 InReach 一起合作开团，团购时间是4月25日到5月1日，敬请把握优惠哦。买越多双折扣越多，详情请点选下方节目资讯栏的表单连结。工作都已经那么累了，帮自己换一双好穿的护湿鞋吧。Hello， 欢迎你收听 Pony 来护理第二季第27集节目，我是 Pony。哇，上星期因为我住院，所以停更了一个礼拜，终于回来和你见面了。你过得还好吗？我因为被儿子传染了感冒，他的感冒好了，我却发烧整整两个礼拜，抗生素、退烧药吃不停。上星期四想说到以前工作的医院照个 X 光检查一下，就被诊断为肺炎，所以住院打抗生素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大家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哦。近况分享完，要来说说今天的这一集节目。我们再一次邀请到在大型妇产科诊所担任护理部主任，同时也是妇产专科护理师的 Jessie 黄玉竹学姐，来分享担任护理主管的工作经验，聊一聊人才甄选以及面试的一些小细节。如果你现在在护理工作当中感觉到很迷惘，或者对于职涯的方向有很多的疑问，想要斜杠却又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始，欢迎预约一对一职涯或者是斜杠咨询，帮助你厘清现况，找到下一步。详情请见下方节目资讯栏的连结。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集的节目吧。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这一次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 Jessie 玉竹学姐，因为她现在是在某一家大型的妇产科诊所在担任护理主管职的部分，就是他们诊所里面最大的护理的长官，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她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职场面试以及主管职的相关问题。虽然上次我们已经有分享妇产科专科护理师，那也有请学姐介绍了，那也许你还没有收听那一集节目，那没关系，我们请学姐稍微再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妇产科专科护理师 Jessie 黄玉竹，那我现在目前呢是在一家大型的妇产科诊所担任护理部主任护理主管的部分。
很想要问一些有关主管层面的问题，这样，那我们先来问第一题，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面试的时候，护理的主管通常都一定会问什么问题？
像我自己啊，也是在过程中学习的，那我也是跟我上一个带领我进来的一些已经退休的这个主管去学习。其实，一定要问的部分呢，就是说我们会问他到他上一个工作是为什么离职的？
为什么离职？
对，一定要问这一点。就是说，还有的话，就是说，像我们在诊所嘛，我们会希望说，那流动率是不要太大。那我们也会问他，住的地方。我觉得这住的你听起来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住的地方很重要，因为其实你会从可能医院到诊所来的话，他可能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原因。那如果你住的地方又很远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接下来的流动率也会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会问第一个，就是你上一份工作是为什么离开，你为什么想离开。还有的话，就是你在我们在我们诊所你想学习到的期望是什么，你想要怎样成长，还有就是说你住哪里。对，你住哪里，这也是很重要。
那如果因为刚刚第一点，你为什么从上一份工作离开？这个要老实讲吗？
当然就是他看他怎么跟我讲，那我就会一边聆听，然后一边去想我的下一个问题，然后我会看他是怎么样对自己的规划。比如说他从医院 离开好了，我会说哎，那你怎么会想从医院离职，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为什么想来这个妇产科的诊所，哦，这一定要问的。那当然他可能以前不是妇产科，在医院不是妇产科，那我也会问他那你怎么会想来妇产科，妇产科其实是另外一个蛮专精的科目，那我会问他。还有的话就是会问他的学习的经验，对，然后或者是他遇到挫折的经验他会怎么处理，那他是不是遇到挫折会比较快的觉得想放弃，或者是说他对于学习是怎么样的想法，因为他如果从别科跳来妇产科的话，哇，这个可能
要学的很多，
要学的很多，冲击也会很大。那他是如果对于这样的学习他的学习力是有没有的，这样子也是我们都会跟他在面试的时候讨论的一些话题。整个面试的过程的话你会看他的讲话的感觉，他的思考逻辑跟他的个人特质，那这些就会变成说哦，那我就大概知道是他的个人特质是怎么样，对，那如果他是含蓄的帮我点到为止，那我就大概知道哦，原来他离职的原因，那当然我会跟他说我们这边的人的一些状况，那他也是觉得可以，我们就开始会这样子慢慢的聊，慢慢的讨论这样子。
所以在面试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注意那个面试者的人格特质，然后
讲话给我的那种思考逻辑
的
能力，对，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就是其他就是我问他的那些问题，我问出来然后他答他给我怎样的感觉，他的学习力如何，因为我觉得人是需要一直去学习的，就算你很资深还是很怎么样工作很久在同一个单位怎么样，可是你如果没有持续的学习你还是会跟不上一些新的资讯的，如果你学，所以我认为学习力是很重要的。
那比如说像第一眼的那种第一印象呢，比如说像穿着啊，或者是一定要穿套装吗，或者是要怎么样，女生的头发啊，或者是男生的头发啊，什么这些你会很 care 吗？
我是还好，可是我是觉得说就是需要就是你来面试嘛，还是需要就是有点干干净净的，头发可能就是绑好啊，然后也不需要说一定要穿套装，但是就是说穿一个比较就是干干净净，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也不用说很正式，或者是很不要很随便，你不要说穿个拖鞋啊什么的，
牛仔裤，
对，就是稍微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然后呢，给我们有精神的感觉，然后你好好的侃侃而谈，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了。
不用很正式，可是又不能太随便，这样
没错。对。
像我自己去应征工作或者是去研究所面试，我都是穿套装的，就是整体套装那种西装外套啊，然后那个整套的这样。
有，我发现就是我来面试的一些护理师啊，或者是我们会面试一些柜台的挂号人员之类的，他们来面试的时候其实也都穿的蛮整齐的，他们大概都还是会穿衬衫啊，然后黑色的那个OL 穿的那种裙子，
对，
还是蛮多人是这样穿的，没有错，因为这样看起来让人就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所以就是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服装仪容是一定要注意，因为大家还是会看你，从第一印象我看到你的时候，你还没讲话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的外表、你的穿着、你的打扮，我就会有一个第一印象了。当然第一印象再怎么说也是重要的。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面试啊，你会考量要不要录取他，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点？
可能我也会问他，就是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大概是什么处理的，那他的学习力怎么样，他有没有他是不是愿意去学习的，遇到他不会的事情，那他遇到挫折的时候的能力，遇到挫折的时候他的反应能力是怎么样。对，这些我会去问的，就是这些点，
就是你比较 care 的点。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们当然面试一个人进来，我们其实会为他受训，我们会给他三个月的一些训练跟考核，那有时候很多人在这三个月当中我们的主管人员们或是学姐们把他训练好，他可能又离开了。其实还蛮劳民伤财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当然会希望说第一看他的动机，他想来这边工作动机到底是什么，还有是否是随便来面试一下，还是说他真的就是从医院比如说从哪个地方离职过来，他对我们的这一科别、这个地方、这个诊所的工作环境是喜欢的、是有兴趣的，然后接下来的话 当他遇到他来了之后，他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他觉得这些东西跟医院好不一样哦，不知道怎么学。那或者是说他这边就是这个新的科别，他以前是骨科的，他现在突然跳妇产科，都不会，那他怎么处理？其实如果这些问他都可以通过我问他的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来到这个地方工作，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他也不会很容易就放弃。
嗯，
那是不是他只要愿意这样撑过去之后，其实大家应该也都可以了解，你过了两三个月，其实你在这个环境你就可以好好的工作下来。
嗯，
然后当然我会接下来最后会问他说，你觉得这个工作可以，你想得到的成就感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愿景。那我会告诉他说在这边能不能给他，
嗯，
或者是他能不能达到，甚至我们会谈得更 detail， 我们目前的薪资是多少，你目前的期望是多少，我这边可不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哇，
嗯，
我这些其实我都会跟他谈。
嗯，
所以呢我就可以让他在面试的时候就知道说，哇，原来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学到这些东西，我可以有这些前景，那哇他一来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有动力。
嗯嗯，
他也比较不容易放弃，那这个对他跟对我都有，对老板端都有好处，等于说老板不会劳民伤财，
训练完就不能用
了。对，训练完然后，哦，就跟我说抱歉我要离职了。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像最重要就是先看他的动机啊，来报名应征动机。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看他留不留得住。
对，留不留得住。嗯，所以就会问他一些比较他的挫折面对能力，
嗯，
他会通常会怎么去面对。
嗯，
他会觉得说啊这样子跟同事都处不好啊，那我就要先离职了。
嗯，
还是说他是怎么样的个性，这些都是在面试当中可以问的。
嗯，因为我们刚刚上面提到的大多都是跟面试者说我们要做什么，那有没有哪一些是面试者你觉得绝对不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服装仪容
不要太随便
、嗯，因为这是真的是第一印象。因为我其实算是一个蛮开放蛮开明的一个面试的主管，所以等于说我反而会说没关系，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尽量问。
嗯，
因为我是希望说你可以你比如说你想问薪资你就问，你想问绩效怎么算你就来跟我问。
嗯嗯，
因为不要到最后你都说你
不符合期望。
对，不符合期望，然后你跟我说哦你要离职，那这样子又回到刚刚上一题劳民伤财就是我帮你训练好你又要离职。所以我反而会鼓励面试者什么都问，所以我反而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当然通常面试者他也不会做很夸张的一些动作或者是一些言语。
嗯嗯嗯，
他们可能都会蛮含蓄，或然后不好意思的问一些他们真正想知道的很 detail 的一些问题。那我也会鼓励他们问，那我也会把能讲的跟他们讲，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说那这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工作有什么样的前景跟未来跟期望，哇那还有薪资福利如何，那他们就会觉得有共识，这样子我们就搭配的起来了。
嗯，
这样子。
那如果这又延伸到一题如果面试的主管问你说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啊，这时候我们是一定要问问题吗？还是如果不问问题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知道是企图心吗，还是那种就是什么感觉？
对，像我个人啊，我是喜欢就是说来面试的应试者是要问问题的，因为这让我觉得你是
在乎。
对，你是在乎这个，你是真的想来这面试，而且你很想清楚的知道这个 detail。 那很多人来就是没有
符合公司规定
对对，就是一切照公司规定这个我觉得反而他这只是在敷衍我。对，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面试官，我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会觉得说你可能就是你可能还要去面试别人对，然后你可能就是、这个、
官方说法。
对，官方说法，你可能不是说这么喜欢我这里，那你其实还有面试别的，这是我自己脑补了。我会觉得你可能有其他选择，所以你这边也没有想要多问多了解，你自己也可能没有查过我这边的资料。因为大家应该知道一点，就是你来面试的话，你建议大家是需要先查这一家公司的资料的。
嗯嗯嗯，对，
或像你去医院面试，你也可以查一下这个医院的前景规划，
嗯嗯嗯，
或一些它的系统是怎么样，它的部门怎么样，你也可以去了解嘛。那你来我的这个诊所，你有没有去了解我这个诊所，那我这个诊所是我们现在在推行什么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诊所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什么的，你也可以大家去了解啊。那我就会觉得说你可能就没有 你如果是像刚刚前面所说的这种面试者，他都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然后也没有什么对我们好像兴趣缺缺那我就会觉得说你可能其实还有其他选择、嗯、那其实我就会觉得如果同时有别的面试者的话，这个人表现得比较积极，那他跟我他让我觉得说他可能有都有查过我们诊所，他是真的很想来我们诊所，那其他刚刚各方面跟我聊下来我也觉得他很适合的话，那像这样
应该就会录取另外一个，
对，就我就会录取另外一个、嗯、而不会录取说哦什么都说哦我没有问题，我就是好像对我们是兴趣缺缺的这些人，我就可能就不会录取他们。
嗯，所以有问题就勇敢问问。
对，要勇敢问。
像你们会特别去，因为会问前一份工作为什么离职吗？那你们会比如说去跟前一份工作询问那个人在那边的工作状态吗？
哦，这个我们倒是不会，因为其实我们也只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妇产科诊所，可是像我听说这个
医院会
对，那好像国外的求职者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哦、可是其实像其他像我们在台湾，然后我们只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机构，其实不太会去问前面、嗯你工作的那个医院怎么样怎么样。
嗯，
除非是有认识的，因为其实、哦
护理界很小，就是
比如说我刚好就是在以前某家医院工作过，然后呢刚好我这个面试者他也在那家医院工作过，那我可能有以前认识的同事们，那这样子可能就是会稍微的询问、嗯、但是真的没有自视化的要去询问你前面的工作的经验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去了解，去深入的去探讨你以前到底为什么离职，就是不会。
嗯，
通常都是以你回答，你跟我回答的为主。
嗯，我去面试的医院他们上面就会写一个，就是会打电话去问前一份工作的、哦、然后说愿不愿意这样子。
哦，他还是会问你愿不愿意。
可是我们那一梯一起去面试的人勾不愿意的人没有被录取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关联性，可是有些人好像勾不愿意，可是他还是有被录取，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要看医院啊，这个真的不知道。其实还想问一个，就是如果他的上一份工作他只有工作一到三个月，这样子会建议要写进履历吗？
我看大部分的人他还是会写，对，因为有些人他其实也是刚有一些，比如说他来应征，他不一定是护理师嘛，他可能是来应征我们柜台或跟诊人员、他们的工作经验本来就没有很多，可能真的有一到三个月的，他们就会写上去。但是呢其实我是建议啦，就是因为你写上去可是你只有工作一到三个月，其实会被面试官问，这是一定被问到的，
一定会被问，
对，我一定会问说哎、欸，这个工作是做什么内容，那你为什么这个时间是这么短之类的，我们就会直接问。对，所以等于说你要写上去你就要被我们
问
的准备，你就是要想一个你的说法，对，然后也要看说这个面试官能不能接受、
嗯、
对，像我自己本身我是一定会问的，你只要写上去然后只有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我一定会问。
嗯，
然后我会搞清楚说哎，这个是什么原因，那通常这些面试者他也会讲
嗯，
哦，可能像我之前遇到一个案例，就是说我去那个这家他好像去那个诊所工作，可是那个诊所后来就是因为疫情关系还是怎么样，他上个诊所其实也是妇产科的，那可能他的生产率没有闹那么高，然后就是说哎，比较不需要这么多人，
嗯嗯嗯，
就是有点被
解聘半解聘的感觉，
缩减人数的概念，嗯嗯，对，所以等于说才会那么短之类的，嗯嗯，他就是有些人会给我这样的解释，哎、欸，那我就是可以接受，
就合理，啊，
对，合理，嗯，对，然后或者是说哦，可能我搬家了之类的，
嗯，
我搬来这附近，
嗯，
那这样子可以接受，那所以我一定会去问说为什么你的上一个工作时间会是这么的短，因为这是我们一定会去想要去，我们会很在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也会怕说那你来我这边是不是也会因为
三个月 training 完就走
对，三个月我可能才你才刚上手，然后刚教你一些这些东西你都已经可以变成一个独立能力的时候，哎，那你就走了，
嗯，又是前面那个劳心劳力，
对，不要劳心劳力
对，所以
劳民伤财，
对，劳民伤财，就是如果要写上去的话就是要有被问的准备，
对，一定要被问的准备，
嗯， 如果也成功面试上了，就是哇，终于过关斩将面试上，可是突然我不想去工作了。比如说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你打电话去，然后跟他讲说，什么时候报到啊？然后对方突然就可能也不接你电话，还是什么？
有，就是有觉得面试过程中都聊得非常的愉快，然后非常的契合，然后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这边工作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位同仁这样子。可是最后可能就是在要报到前一个礼拜或者是前几天说啊，可能就是没有要过去了，就是这种状况也是有。那这个我合理的想法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同时有好几家公司在比较，那他可能就是比较起来，他可能觉得那边的薪资、那边的福利，或者是那边有任何随便一个理由比较好，所以他就去了。我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啦。
那如果你站在面试者的角度，你会建议他们，比如说要怎么样委婉的跟对方讲？因为我听过有些人，他真的就是连电话都不接，也不跟对方讲一声我不去工作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个人的个性的问题。我觉得呢，还是要有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心态，就是说你还是说，当然我们都尊重你的选择，那我们也不会，我们也只是就是再找下一个人就好了，也就是一定会有其他更适合的人来，但是就是说我们一对一个彼此的尊重的话，就是希望说你可以委婉的打来，主动的打电话来讲说，那可能就是说有别的规划，那可能就没办法来这边上班了，这样子我们就马上就会catch 到了，我们就会懂了，我们也不会说啊，我呢不行啊，为什么你不来？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子啊，所以我们都是一个很尊重这个面试者的这个角度，所以只要你有讲，我们觉得被尊重到了，那一切都没有问题。
对，最怕就是那种都不讲，然后又不接电话。
对，那不接，那我
到底要不要来？
对，那我就会觉得，因为可能那天你都不讲，你前面都没有提早讲，那到了你该到职的那一天，那我会想很多，我会想说，哇，你到底是
发生什么事了吗？
对，是来的路途中发生什么事了，还是什么你为什么突然没来，那你怎么也不接电话，我们会担心，我们也会想很多。所以不要造成说这样的误会，或许你只是不想来了，不想理我们，不想接电话，可是我们会想说，哇，可是你当天我们约定好你要到职的第一天你却没有来，那我们会想说你会不会路上发生什么事了之类的。对，
所以还是礼貌性的回复一下，主动回复一下。
没错没错，
因为护理界毕竟也是很小。没有了，这个听起来很恐怖。
对对 对， 对，
没有了，就是礼貌性回复一下这样子。好哦，那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你担任护理主管有没有什么，因为我们之前访问的都是 member 居多，然后我们来问看主管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工作很困难的点啊，然后要管那么多护理师这样。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主管好像都高高在上的感觉，那有没有什么困难点想跟大家分享？
好，那像大家听我这样子分享讲话应该了解到说，我其实不是那种很高高在上的主管，就是我其实是属于就是一个比较
亲民，
对，比较开明，而且比较是愿意倾听，然后跟同仁一起沟通，然后看怎么有更好的做法的这种主管，所以其实我很少给人家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第一点。那再来的话，让我觉得有挑战的点是说，你当了一个主管之后，你会需要就是说跟很多人当中去做一些沟通跟互动，那这很考验说你的自己的一些沟通能力跟一些说话的技巧，因为你可能讲一句话就会让这个同仁不舒服，而且有时候你跟同仁沟通，不只跟同仁，你可能还要跟你底下或者是一些一样是一些干部等干部或一些其他的小主管也要沟通，甚至要跟你的老板，就是比如说我们院长去沟通，所以这些就是让我觉得会需要比较花心力的，因为你要去知道怎么讲，然后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最好最有效率的做法这样子。那再来的话，你可能还要处理就是人员之间，就是你的其他可能说这个 member 跟这个 member 他们之间可能有不愉快，你可能要去类似当和事佬的一个状态。对，那再来的话，主管的话还有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大型的妇产科诊所可能需要就是说还要处理客诉，
病患投诉，
对，病患的投诉，他觉得我们哪里服务不佳，或哪里的态度不好，或者是其他大大小小的问题嘛。 照顾上，或者是护理照顾上的问题，宝宝照顾或者什么的很多，所以这些会让我觉得反而跟人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去用心经营跟去练习跟花心思的这样子。
不过你下面不是还有比如说像护理长，因为这部分应该都会先找第一的第一层的主管，会直接上报到你那边吗？
对，他们会先
出去，如果不行就是再找你这样，
类似这个感觉。可所以到我这边的时候都会比较
很严重的，
对，比较棘手了。对，所以就是说通常处理到都比较棘手，像我们护理长他在第一线，比如说在一楼的一些柜台，可能他们觉得挂号的态度不佳或什么的，他们也会先找护理长处理。可是有时候有些病人就等到可能他等了很久了，或者他觉得谁谁谁惹到他不耐烦还是什么的，有些病人就开始在那边大吼大叫了，开始生气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出现了。对，因为可能一个护理长他已经挡不下来
hold不住了
、所以等到我出现的时候，就是真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大的很大的，所以就是说就类似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需要就是说当了主管其实你是需要有时候你也不能太把自己的情绪展露在外面，因为你必须要去眼这叫什么眼看四方耳听八方的然后去把这些资讯收集到之后，然后你再好好的看想自己要怎么把这些东西输出出来，而且不会伤害到任何人，而且每个人听起来都要是舒服的。对，我这是觉得是对我来讲是比较难的部分。对，那还有一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比较亲民的，然后开明，然后比较年轻一点点的主管，所以有时候我反而会有一些 member 可能他的年纪还比我大一点。那等于说可能在其他地方 我可能还要就是比较尊敬他，因为他年纪比我大，可是等于说我在这个职场上面变成说我是年纪还比他小，可是我却是他的主管，这个也是让我会有一点觉得说比较难去看说要怎么样去，
就是要调整心态，
调整这个心态，可能让对方也不要这么的不舒服。然后让我自己也可以好好的交办我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工作，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去交办一些事情给他处理之类的，这些都是我必须学习的部分。
对，哇，那刚刚像你前面讲的，如果那个病人他已经等得不耐烦，然后护理长也 hold 不住了，然后你出来的那一刹那觉得哇气场感觉很强的感觉。
没有，
那这样你要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气场是我的姿态是放得
很
低的，他们会爆出我的title，可是我的姿态是低的，这个时候其实病患他自己也看得出来，他就会稍微的把他自己的那个情绪也会低下来，因为他发现哇这个可能是一个主管等级的来接待我了，而且他的态度居然是这么的温和，这么的和缓，这么的低，那他也慢慢的好像会比较低，
所以才能开始沟通。
对，然后我就可以开始跟他好好的沟通，然后可能我讲的话或者是我给他的解决方案他又很可以接受，通常都可以比较完美的处理。
EQ 要非常高。EQ
我觉得当主管就是训练 EQ 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那种曾经就是你已经很就是不合理啊，然后很暴怒，很想暴怒可是又不能显现，
对，不能显现，对，
又要压抑自己。
对，我们需要常常的压抑。
哦，这样。
对，因为其实在诊所不是像在医院，其实又多了一点点
服务的感觉
的特质。对，医院你可大家都是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在医院不用这么多的服务，可是你在诊所大家会觉得在这边我有花钱，花钱的是老大，所以你需要多一点点的服务的性质。
对，哦，这样听起来也是有它的困难点所在。
有的有的。
对，而且如果同事之间的那个纠纷啊纠葛没有处理好也是会很有问题。
没错，所以就是刚刚前面第一个分享就是同事之间，然后还有跟我自己也是有跟老板之间的一些沟通，然后再来就是说跟 客人就是病人之间的一些处理，还有就是说我刚才有提到什么，就是我跟那个我年纪我是身为主管，可是我可能会需要管辖的范围 的护理师有些年纪甚至比我大，
嗯哼哼，
那这个是我自己本身要去克服的一个部分。
嗯，那像你的话你会负责排班吗？
其实是我底下还有两个护理长，他们排班，然后我看最后，
哦，
我最后会审查这样子而已，我不用排。
因为我每次看护理长们排班好像都一个头两个大，然后就是好像排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你很难去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啊、
嗯、
对啊，像在医院规定比较严格，那在诊所其实我们会尽量去满足每个人想要的假，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们既然都已经离开医院到诊所了，可以让大家
想放假就放假这样。
对，
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不是也不是、啊、就是尽量
有需要的时候，
有需要的时候
尽量。
对，不会像医院有一些单位比较硬，
嗯，这么难排。
对，真的排不出来，或真的很难排，或者是他们的护理长比较硬一点，规定的比较严格。可是我们诊所的话，我们会希望说满足每一个护理人员，大家都很辛苦嘛，那就是说我们你想要的假我会尽量的安排给你，
嗯哼，
然后让大家都有得到想要的这样子。
嗯嗯嗯，好哦，那我们今天用短短的时间，非常感谢 Jessie 学姐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就是护理主管的部分，然后也让我们就是知道，如果面试的话可以注意什么啊，可以试着问问题啊之类的。
是，
再次感谢 Jessie 学姐来到护理聊护理的节目当中。那如果大家对于Jessie 学姐今天分享的、啊、有想问的，或者是有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我会把学姐的相关资讯放在下方节目资讯栏里面，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点选这样。
好啊，很感谢 Pony 的邀请，那也很荣幸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谢谢你。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护理聊护理这个节目有帮助到你，想邀请你花一点时间帮我留下五颗星以及评论，并且分享给你身边重要的家人朋友，一起来更认识护理工作，你的鼓励以及分享都是让护理能够继续创作下去的动力。也别忘记追踪我的 Instagram， 欢迎私讯我聊聊你对这一集节目的看法，或者是你的护理人生职涯。护理聊护理，陪你聊聊护理，我们下次见咯，拜拜。